郭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应该跟弟兄姐妹说好久不见哈。我今天早上查了一下，上次我来这里，是前年哈，2023年的八月份。OK， 有声音吗？有 ，OK， 是2023的八月份，所以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哈。所以我要这一年半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大概也有一些事情。那在我所服侍的这个机构哈，国际关怀协会，这一年多的时间来也有很多的一些的改变。所以要趁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当然，我要先谢谢教会长期以来在祷告上、经费上，还有短宣队上一直对我们长期来的这个支持哈。如果大家还记得哈，我印象中应该我在前年有放过这张照片哈，但是我不期待弟兄姐妹一定记得。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开玩笑，你还记得上礼拜牧师讲到的经文内容是什么吗？哎，大概已经很多人忘记了，上上礼拜就更不记得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的记忆力的关系，但是我们会记得一些的重点。But anyway， 这个是我在前年2023年的四月份，我去到这个柬埔寨。在第二大城叫马德旺，开车还要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村落叫做 Sesok。 我们有一位宣教师叫做 Grace， 他在那个地方服侍，他是我们的宣教师哈。我当时我记得有提过 Grace 很不容易哈，他是原来住在 Sydney， 但是他把他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之后，拿着那个 mortgage 的钱就一个人跑到了柬埔寨去做宣教师，在2020年的时候。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他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差会，从澳洲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我去探望他，那个时候是这个教会聚会的情形哈，你可以看到就是用一个帐篷搭起来哈，在那个下面聚会，而且那天早上下过大雨，所以地上是非常非常泥泞的，所以当你一脚踩在那个土里面，如果鞋带没有绑紧的话哈，脚会起来，鞋子留在地上，是那样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回来之后呢，我记得我就在各个教会哈，特别 Melbourne、Canberra、Brisbane 的各个教会，就去宣讲，希望能够帮他们盖一间教堂哈。我们就大家看一看现在的教堂的情形哈。哎，下一页为什么不动呢？请帮我换下一页哈，我这个按键又没有反应。OK， 帮我换下一页哈。OK， 我们教堂感谢主，现在已经盖好了哈。2023年的12月份，我们跟当地的建商就签约，就开始盖了一间教堂。这个是教堂内部的情形，这是教堂对面的盖了四间的房间，那现在隔间已经隔好了。这个是我在去年10月27号，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举办了一个献堂典礼哈，这是去年的情形。整个教堂当中呢，可以容纳大概100多人，后面有厨房、洗手间，还有一些还有住的地方，一共花了大概30万澳币。所以很感谢主，在半年之间我们就筹措到了这样的一个经费。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哈，下次不论你要是旅行或者教会举办短宣队的话，不妨可以去这里看一看，因为当中很多砖头是 Canberra 华人教会奉献的哈，可以去那个地方看一看。那下面我们有一个影片，我们请同工放一下，这是我去年10月27号去那边的一些当地的影片。这是另外一个村庄，叫做欧拉梦。Thank you.
在那里我认识了神。
Now let's walk really slow, not like what the wind is going to be.
The cross has spoken, I am forgiven. The King of Kings called me His own. Beautiful Savior, I'm yours forever.
这一位就是 Grace。教堂盖好，教堂盖好其实只是整个宣教的第一步，所以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这个教堂是在去年的七月份正式的盖好的，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那十月份就献堂典礼。那去年十二月在梅尔本已经有一间教会，他们自己教会主办了这个短宣队，就去到了 Grace 的姐妹这个地方，他们只有八个人，其实短宣队人数并不一定要太多。那接下来其实下个礼拜天，就下个礼拜天我们有28个人要从 Melbourne 还有 Brisbane 出发，我们有一个医疗短宣队，我们有5位 GP 还有3位护士，还有一些的去做青年事工的这些特别是主日学的老师们，我们会有10天的时间，就是去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4天的义诊，就在 Cecil 这个教堂。那义诊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的好处，特别也表达基督徒的爱心，也让 Grace 将来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更多人也愿意来到教会。其实我大家看到刚刚在帐篷里面聚会的那一些的聚会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 Grace 在那里4年的时间带领他们来教会的。 贵氏姐妹其实本身并不会说柬埔寨文，我常常很好奇，她不会讲柬埔寨文，怎么会去带领那么多人传福音哈？我们就带领那么多人来信耶稣，我想这就是神很特别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姐妹呢，很不简单哈，她一个单身姐妹，50多岁，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可她福音的果效就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当然，我们在澳洲为她去为她募款来支持建堂这些事情，也真的看见神很独特的带领，因为我真的。其实当时在这里想要建堂的时候，只想建一个用泥土盖的房子。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前年八月份在这里讲的时候，只想不敢跟神要的太多哈，说我们盖一个泥土的房子可以遮风挡雨就好。但是神所赐的，远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那我们这次去呢，除了医疗短宣队之外，还会有这个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去做青年人的活动，就带他们带动唱。当中把福音能够带给他们，所以可以发现，当地的公立学校其实也很开放的，他愿意接纳好基督徒去到那个地方，跟他们的学生透过这样的活动好来传讲福音，这个是下一步要做的。所以我也鼓励哈，在我所认识的教会里面，若是教会希望做短宣的这些的侍奉的话，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地点啊，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再来就是因为当地非常非常的贫穷，大家看到每次聚会完之后都有艾宴哈，其实不是每一次，贵氏姐妹是安排每一个月有一个主日哈，聚会完之后有艾宴来帮助他们，因为当地非常的贫穷，所以他们能够来到教会吃一顿饭，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已经是一个帮助了。去年我刚刚提到12月份有一个短宣队去到那里，他们离开的时候呢，就来每一个村民就送他们一小袋的米，这一小袋的米大概够他们一家人吃一个礼拜，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下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做一点扶贫的工作，当然我们的这个能力都很有限啊，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商人去当地做投资，能够有一些工厂在那里设立，因为当地的出产农作物最主要是水果，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法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要做传道人的培训，传道人大家如果知道柬埔寨的历史，过去叫高棉，高棉在1970几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政府杀害了全国1/3的人口，当时1200万，有400万人被杀害，所以到这个国家去，他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因为老年人都也没有人，当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老年人的机会了哈，所以很年轻，所以这个国家历史上有很多的伤害，我们也希望透过福音神的爱可以医治他们。传道人我们也希望能够，所以他们传道人 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我们也希望能够帮他们有适当的神学的培训，但是他们去接受培训的学费，他们从乡下骑摩托车到城市里面去的这个来回的油钱哈，都是其实我们需要来替传道人负担的，因为他们都这是他们额外的支出，是他们负担不起的，所以这是他们当地的情况。那我个人也期待了，若是神允许的话，将来要是我们可以找到52位医生，然后一年52个礼拜，每个礼拜有一位医生在那里驻扎的话，在帮当地的村民来免费的义诊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带领这样的这些事情。也感谢主，大家都知道缅甸、泰国这两天发生了很大的地震。柬埔寨其实是没有地震的啊，柬埔寨虽然离他们当然已经有几千公里的距离啊，但是柬埔寨基本上没有什么天灾，没有地震，没有海啸，没有台风，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天灾的国家。但是很可惜，历史上发生了人祸啊，所以这个是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在柬埔寨的这个服事一些的成果，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同样也跟大家报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CMI 就是国际关怀协会。我们的宣教机构呢，终于有一个实体的总部了。过去我们的总部都是会长在哪里，那里就是总部。我们的会长现在在 New Zealand， 所以 New Zealand 就变成好像我们的总部。但是终于我们现在在 KL， 在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我们在那边租了一个办公室，也有这个 part-time 的部分时间的同工在那里上班，所以在一个月以前才刚开始，然后所以我们总部在那里正式的成立了，所以以后我们 CMI 会有一个国际的一个总部，就会在KL 这样的一个地方。很多弟兄姐妹问说为什么要会选择马来西亚呢？其实第一个是我们的宣教工厂都在东南亚一带，目前都在东南亚一带，我们希望总部要与我们的工厂，工厂就是 field 不是制造工厂，那个工厂就是做工的地方叫工厂，希望离我们的宣教室能够近一点， 第二是这个国家呢能够接受中国的护照，就是中国的护照能够很容易的进去，因为我们很多宣教士都是华人嘛，大家都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OK， 希望他们必须，因为我们宣教士能够很容易的就进到这个国家去。再来呢，这个地方的费用不能太高、哦、新加坡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新加坡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很感谢主，在我们寻找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啊、他们已经这几年不太有什么活动了，他们是15年前就已经跟政府登记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就应该跟政府登记好，他们也做了几年的一些福音的服事，可是后来这几年因为 COVID 之后他们就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当他听到、啊、我们叫这个想要寻找一个总部的时候，他们就很乐意的免费的把他整个组织就转交给我们，包括银行的存款当然不多了，只有几千块澳币就转交给我们、董事也换成我们的名字，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完全不需要去跟政府重新登记设立、一个新的一个 NGO， 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哈，就是用去就很顺利，所以从各个方面都看见神在这当中非常奇妙的一些的带领，所以就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也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特别是我们下礼拜马上就28位弟兄姐妹要去到那个地方。医疗短宣队其实非常不容易，大家知道我们有5位医生的话就要有5位当地人的翻译，每个医生要配一个翻译，3位护士在那里配药的时候你要跟当地人解释也需要有翻译，所以有很多很多幕后的行政工作。而且这次是我第一次个人主办、啊、这样的一个医疗短宣队，就发现当中有非常大的属灵的征战。在照片当中大家看到其实有一个人物、啊、他叫做 Papa， 因为大家很尊重他就叫他爸爸、啊、Papa。其实我们这个教堂是盖在他的土地上，他把这块土地就半买半送的、啊、给了我们，然后我们在上面盖了这间教堂。短宣队才在大概在1个月以前吧，他突然从屋顶上摔下来，所以现在看到他的腿是包扎着一个石膏的，他的腿骨头有些影响。然后隔了不久，前几天离教堂几百米的地方突然发生火灾，不知道为什么起火，火就是往教堂这个方向烧过来。我们的贵师姐妹晚上发 message 给我的时候，我跟师母正要睡觉，看到这个 message， 哇，差点觉都睡不着，万一辛辛苦苦盖的教堂被火烧掉的话不知道怎么办。早上醒来马上就问他说感谢主烧了几个小时火就熄掉了，也是自己就熄掉，当地是没有消防队的，那个乡下地方是没有什么消防队来帮你救火的，火就自己熄掉了，不知道为什么起火也不知道为什么熄掉，就是这样就熄掉。然后前天帕帕的太太我们叫她妈妈、她骑摩托车摔伤了手OK， 所以他的手现在也是可能包扎起来的，所以就发现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属灵征战在这个当中，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团队能够来祷告。当然我们越知道有属灵征战就越知道这个事情是神差遣我们去做的，后面一定有神的祝福，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整个短宣队能够来祷告、啊、OK，今天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哈、啊，叫做惊奇之旅哈、啊。刚刚这个经文在创世纪37章，菲利弟兄已经带我们一起来读过了哈、啊。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呢？因为这两年我有个感觉，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哈、啊。因为我个人的服事呢，常常我是在，比如说像在去年的9月份，基本上我已经把今年的52周的服事大致上都已经安排好，就每个礼拜天要到哪一个教会去基本上都已经安排好了。可是在去年呢，整个计划被打乱掉了。为什么呢？其实在前年的年底，师母因为她身体的关系，她去做了一个手术，就是置换那个髋关节，在 Victoria 哈这个地方乡下的一个地方。换完之后，我们想说啊，就等她康复，我们就可以开始执行我们每年度的计划。没有想到，在12月31号，2023年的12月31号，她疼得不得了，就不得不叫了救护车，在墨尔本就送到了医院。医院一检查，发现她的伤口有细菌感染，细菌已经进到血液里面去了，所以就赶快又动了一个手术，把那个髋关节拿出来，换了一个临时的叫做拟骨头吧，中文叫拟骨头哈，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呢，打了6周的抗生素，要确定血液里面都没有细菌了。如果你大家都了解医学的话，血液里面如果有细菌，而细菌跑到了骨髓里面，就是败血症。那败血症人就没有救了啊！所以为什么要这么样的一个谨慎？ 然后打了六周的抗生素，每一天打挂一个瓶子哈，然后又观察了五周还是六周，确定血液里面已经没有细菌了，再开一次刀，把那个临时的髋关节拿出来，再放进去一个正式的髋关节。也就是从前年的十一月一直到去年的五月，大概半年的时间当中，师母他今天在后面哈，他半年当中一共动了三次手术哈，在同一个伤口上开了三次刀，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然后去年的八月份我们回到了 Brisbane， 然后到十月份，我们每一年十月份在泰国曼谷附近都有一个全部宣教士的退休会。我们全部 CM 的宣教士退休会，我们就去到那个地方。没有想到师母在那里呢，跟他手术后之后，他就比较容易过敏啊，他的皮肤很容易过敏。在那里不知道是被蚊虫咬了呢，还是怎么样，他的脚上起了一个大水泡，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水泡。然后当地宣教士帮带我们去到当地，因为在稍微偏僻的地方，到了医院里面，我们当然完全不会讲泰文。我们的宣教士当然会讲泰文，可以沟通，可是当地的护士一看我们是外国人，不是泰国人，他也不敢动什么东西，怕越弄越坏就更糟糕。我一看这个情况，就赶快跟师母说，这样吧，我们就临时改变行程，因为本来还要去柬埔寨的。我就临时帮他买张机票，就从泰国直接就回台湾，然后从台湾就赶快就挂急诊，我们从台湾来。所以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已经开始有组织性的蜂窝炎了，和皮肤已经开始发炎了。所以去年对师母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这个当然现在都已经好了，师母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都已经好了。那但是我就发现人的很多计划呢，你是赶不上变化的，因为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控制当中。那我就在想，圣经当中有没有什么人物哈，他的生命也是不在他的控制当中的，他有他的计划，他的想法，可是基本上没有办法照着这些事情去做。我就想到了约瑟哈，旧约圣经约瑟的这个人物。刚刚大家弟兄姐妹大家已经读过这段经文哈，我们就跳过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看约瑟那天早上，当他的爸爸雅各，或者又叫以色列，他爸爸跟他说，约瑟，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放羊，他们放的怎么样。那天早上，当雅各领了爸爸的命令，他踏出家门的那一步，我想他一定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回来这个家了。他这辈子再也没有回来这个家了，他这一生就完全的改变了。然后当他去找到他的哥哥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哥哥们竟然联合起来，他有十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他有十个哥哥。这十个哥，我讲一下雅各的背景嘛，万一有些弟兄姐妹对圣经这个他的故事不了解。雅各娶了四个太太哈，其实当然有一个其实是他最喜欢的了。他又娶了四个太太，生了男孩子至少有男孩子有十二个，还有加上女孩子。他最爱的太太叫 Rachel， 生的孩子是第十一个跟第十二个，好，所以约瑟就是排行第十一。而约瑟呢，从小呢，因为爸爸最疼爱他。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看连续剧啊，在这种大家族里面，爸爸如果特别疼爱某一个孩子，弟兄姐妹一定就最讨厌他，因为爸爸总是想到他嘛，对不对？都忽略我嘛，所以我想这都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就很讨人厌。然后偏偏约瑟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小时候做了两个梦啊，梦到呢，简单的说就是他的哥哥们将来要向他下拜，而且将到一个程度，他的爸爸妈妈都要向他下拜。这个哥哥们一听就不高兴了，我是你哥哥，凭什么我要向你下拜呢？所以就很讨厌这个弟弟。所以当弟弟要去找他们的时候，这些哥哥们就商议说，我们把他给杀了吧，就恨他恨到这个程度。当然后来那个老大吕便说，不行了，毕竟是我们弟弟，不如把他卖了。所以他们就把卖给了一个商旅，而这个商旅就把他带到了埃及去，在埃及的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中就做佣人。圣经特别写他那一年十七岁，他那个时候十七岁被卖到波提法家里的时候，他从佣人开始做起，但是不知道做了几年的时间，做到一个程度，波提法圣经上写除了吃饭的事情之外一概不管，都交给约瑟去管。所以你看见约瑟做事情一定很仔细，一定很努力，所以让他的老板很开心，对不对？到这个程度吃饭的事情都不管，做到了整个家庭的总管了。 我想到这个时候总是哎呀有一点好一点，总是不是做最低的佣人嘛，至少做总管生活好一点，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又发生一件事情，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圣经叫祖母，主人的 主人的太太叫祖母，看到了这一个约瑟17岁嘛，年轻貌美，还有形容男生年轻貌美有点奇怪，年轻为说可能小鲜肉，哇，看到哇这个年轻人竟然想要跟他发生关系，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就跟他拉扯。约瑟讲了一句非常独特的话，他说我岂可做这事得罪神呢？拉扯之间他的外衣就被那个祖母抢去了。照道理说，你看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应该很蒙神的赐福，对不对？圣经常常这样应许我们嘛。可是约瑟发生什么事情呢？祖母竟然跑去诬告他，跟他的先生说，你看你带回来这个年轻人，他竟然想要对我非礼，颠倒是非，对不对？指鹿为马，把衣服拿来说，你看这是证据，他要非礼我。当然波提法要听太太的话嘛，不论他知不知道事实什么，他总要听太太的话，就把约瑟下到了监里。而这个监狱是关什么样的人呢？是关法老王的犯人的地方啊，就中央监狱。而且一关进去，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没有说关多久，一关进去就是可能一辈子关在里面，也没有审判，那个时候几千年的事情，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对不对？他就被关在那个里面。而在那个里面又很特别了，约瑟又好好的做事情，做到一个程度，典狱长说监狱让约瑟你来管好了，犯人管犯人。你看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经过一段时间，有两个人也被关到监狱里面来，一个叫酒长，一个叫膳长，就是负责法老王喝酒跟负责法老王吃饭的两个官员被关进来了。而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人各做了一个梦，然后约瑟就帮他们解梦，就跟他们说，酒长呢你会官复原职，而膳长你会被砍头。而隔了几天之后，事情就照这样发生了。然后酒长要回到法老王面前去的时候，约瑟特别跟酒长说，请你在法老王面前帮我美言几句，因为我是被冤枉关在这里的。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吧，对不对？ 你有人在法老王面前能够替你讲几句话有多好呢，对不对？说不定还有希望，对不对？酒长回到了法老王面前，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哪里记得监狱里面这个小人物呢？一忘就忘了两年，这段时间圣经特别有写两年的时间。我常在想约瑟这两年在干什么，他会不会很灰心丧志呢？就关了两年。而两年之后呢，人会忘记人，但上帝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人的。法老王也做了一个梦，他梦到有七只肥牛犊跟七只瘦牛犊，他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怎么解释，没有人知道，他也问，没有人知道这个梦怎么解释。这个时候酒长才突然想起来说，哎，两年前我关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人帮我解梦，哎，就把他找来。约瑟就帮法老王解梦，说你代表这个埃及将有七年的丰年，七年的丰年之后有七年的旱灾，旱灾。法老王一听，对啊，这个梦解得很好，就马上让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你能想象吗？前一天被关在监狱里面，不知道哪一天放出来，第二天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 的宰相。当然他就管理整个埃及的土地了，七年就广建粮仓，等到七年这个旱灾的时候，就把粮仓里面的粮拿出来好来赈灾。所以这个是约瑟他的旌旗之旅的第一篇啊，第一篇非常非常的独特的一个经历。我们再来看他旌旗之旅的第二篇，我觉得更精彩啊，更精彩。当七年的荒年，各地都没有粮食的时候，只有埃及有粮食。遍地荒年到一个程度，连雅各家，他们在迦南美地嘛，都没有饭吃了。他们也听到埃及有粮食，这个爸爸就跟十个哥哥说，跟他的孩子们说，你们去埃及那里去我讨粮食回来，不然大家就饿死了。这十个哥哥就来到了埃及，就跪在约瑟的面前。哇，我在想要讲，如果这个拍成中国连续剧，不晓得我们的剧情要怎么样安排。 我在想，如果是我们的武侠小说或者咱们华人连续剧的话，应该是这样。这个约瑟心里想，哇，你们也有今天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对？哎呀，我想我们大概会有这样的剧情在里面。可是约瑟怎么做呢？约瑟选择了饶恕哈，约瑟选择了饶恕。他的故事非常非常长哈。其实从刚刚我们读的是创世纪37章，其实跳过38章，从39章一直到整个创世纪50章结尾，十几章的经文都在讲约瑟的故事。其实我们知道，圣经的经文记载某一个人越长，一定代表他的事迹越多，也代表他越重要嘛。好像他的曾祖父这一个亚伯拉罕，因为创世纪有四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从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就到了约瑟，这一代一家人四代人的这个故事。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当然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所以圣经有非常长的篇幅记载他。可是同样的，约瑟也有非常长的篇幅，他却选择了饶恕。他到底为什么会选择饶恕呢？我想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的哈。而且并且他跟他的哥哥们说，你把爸爸们全家族都接到埃及来，因为埃及这里有粮。所以这个时候雅各才带着全家族就进到了埃及，就住在了埃及，后来成为大族，就是犹太民族或者叫希伯来民族。这个民族住在埃及住了多久呢？400年，对不对？后来就进到了出埃及记的故事。这个当中很有一段很精彩的是，当约瑟已经年老要过世的时候，他跟他的晚辈说，有一天你们会离开埃及，记得把我的骨骸要带回去。我常想约瑟怎么知道有一天会出埃及呢？后来我仔细的读了那段经文，发现雅各他的爸爸有跟他说，雅各跟约瑟说，有一天离开埃及的时候，记得把我的骨骸要带离开，要回到迦南美地区。我想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的一个上帝对这个家族的应许，我想是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后来等到约瑟他们真的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400年之后的事情了。这是他惊奇之旅的第二篇哈。我想约瑟的生活当中，到底他的生平当中，到底他的独特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第一点很独特的是他拒绝那个祖母的引诱。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正是17、18岁年轻气盛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男孩子血气方刚的时候啊。而且他那个时候说，我岂可做这事得罪神，也就是约瑟知道奸淫是得罪神的事情。可是他要知道圣经最早记载不可奸淫是在哪里吗？明白？谁知道？在十诫，对不对？十诫的是谁颁布的？是摩西颁布的。摩西是约瑟多少年之后的事情啊？约瑟是出埃及摩西是出埃及的带领出埃及的重要人物嘛，他是约瑟的故事400年后的人呢。也就是不可奸淫的法律法的颁布是400年后，约瑟怎么就知道不可奸淫呢？所以从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观念，神的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的，就是神的律法是写在我们心里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每次我想我们波饼郭牧师会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新约在哪里吗？其实耶利米书就讲到，新约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的，不像过去写在石板上，石板就是十诫嘛，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今天来到教会，你这里没有挂一个十诫，在这里没有挂很多典章律例，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没有，因为神的律法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了，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今天新约是回到了律法颁布之前，其实就是约瑟的榜样嘛。约瑟说，我岂可做这事得罪神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他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而再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是，约瑟那么长的十几章的经文，没有一处提到约瑟负面的情绪反应，只有提到他哭了，哭了3次。我在想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被人出卖过，像约瑟这样兴高采烈去看我的哥哥们，没有想到我的哥哥们竟然要杀我。 我想我第一个反应大概会是害怕吧，第一个啊，这哥哥们怎么这样对我呢？而且被这个商旅抓走，要送到埃及去卖给去带走的时候，像我第一个心里一定很害怕，我的未来怎么办？我的人生怎么了？我想第一个是恐惧害怕，对不对？然后再来一定会非常的愤怒，我的哥哥们你竟然要害我，我想愤怒一定是免不掉的，对不对？一定会有愤怒 的情绪。而当他被卖掉之后，他心里 会很惊恐，他会很担忧我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对不对？会有疑虑。而且再来你会发现好不容易从佣人做到了总管，结果竟然被关到大牢里面去了。你会发现好像我再怎么努力都逃不过生命当中的那些困难，对不对？我越努力好不容易有一点起色了，又被打到更低的一个阶段去了，我努力有用吗？如果这种想法到最后只有一个结论，干脆躺平算了，努力干嘛呢？人生就是这样，再怎么努力都逃不过啊这种悲惨的漩涡啊，干脆就躺平了，是不是？可是我发现经文没有这样子写，而且我们也看见约瑟不是这样，不论他的境况如何，他都尽心尽力的去把事情做好，不是吗？而且很多地方他都提到，多处提到神与他同在。哎，奇怪了，神同在怎么还会被卖呢？神同在怎么还会被诬告呢？你会发现神同在从来不代表凡事丰顺哦，神同在不一定是凡事丰顺哦，但是神同在却神给他什么样的祝福呢？他做事情很顺利，他做佣人就好好的做佣人，佣人顺利到一个程度，他的老板非常赏识他，在监狱里面也好好做事情，事情非常的顺利，典狱长赏识他，他能够抵抗诱惑，因为神与他同在，在逆境中他的凡事还是顺利，而且他耐心等候。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一个逆境当中，我想我常会问，还要等多久啊？主啊，我知道你会你关了一道门，你会开一扇窗，可是这扇窗你要隔多久才开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些艰难的，对不对？在我个人碰到艰难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跟神问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才开这一扇窗呢？可是我发现约瑟就是耐心的等待，对不对？他耐心的等待，当然神给他一个恩赐，他可以为人解梦，后面当然他也完全饶恕，也归回了故土。我们后面来要来看一看他为什么可以饶恕，而且饶恕我觉得是他整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好，这个品格，如果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要去找到一个人物说他最像耶稣，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刚刚到墨尔本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就规定我们要买一本书，一个小小的册子，叫做效法基督。这本小册子呢，其实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大概在1500年左右，他在修道院里面服侍的时候，他写下的一些灵修笔记，然后就变成一个小册子，叫做效法基督。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其实你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在效法基督，我们在做基督所做的事情。基督怎么做，今天我怎么做，我们在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习他的生命。旧约里面我觉得如果找一个人物，我觉得约瑟是最像他的。十几章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约瑟一处他有犯罪的经历，也没有一处提到他负面的情绪，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能够饶恕，就好像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主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不对？约瑟也饶恕他们，饶恕他的哥哥们。我们来看一看约瑟他的饶恕，他到底怎么做得到他可以饶恕他们呢？我选了三节的经文，一个在45章，创世纪45章第8节，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的意思说，差我来到这里，你注意他用的这个动词，我特别把它标成红色，差我来这里。请问他的哥哥们那天为他举行了一个差派大会，今天差派我的弟弟去埃及吗？根本不是嘛，是被卖的嘛。可是约瑟却把卖改成了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很多时候负面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惯性，我们都认为真倒霉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 我发觉有时候基督徒也会这样来看这个事情的。哎呀，真倒霉，就碰到了这个事情。师母其实那个时候动手术，后来发现血液感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说：“哎呀，真倒霉。”我就说：“基督徒没有倒霉的，基督徒的每件事情都是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OK， 基督徒没有倒霉的。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啊，神的眼光看，其实是神借着你们的手把我差到这里来的，也就是你们是拜我。可是神却是差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所以能够饶恕，能够有信心，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人生当中所发生一切的负面的事情。 OK， 这是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再来，我选了50章20节跟19节，我把它先把20节放在前面。这个故事背景是这样，当他们在埃及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爸爸雅各过世了。过世之后，这十个哥哥一想，哎呀，又担心害怕起来了。过去弟弟约瑟不害我们，不杀我们，是看着爸爸的面子，我们都理解吗？爸爸在，我要是杀了哥哥们，爸爸一定心里很难过嘛，都是自己的骨肉，对不对？但今天爸爸不在了，替我们担当的这个背后靠山不在了，搞不好弟弟又要害我们了。哇，他们想得很周到啊。这十个人又跑到约瑟面前，又跪在那里求弟弟来饶恕他们。约瑟跟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OK， 他认定，那约瑟除了从神的眼光来看之外，他认定神的旨意是好的，虽然在我身上是一件负面的事情，虽然在我的身上是一件负面的事情，但神的旨意是好的。就从前你们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你们不要害怕。而再来19节，我觉得更重要是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代替神，我觉得是整个约瑟饶恕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约瑟本来就有权柄，他是埃及的宰相，他要杀要剐，他一句话，他十个哥哥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本来就有审判的权利，他本来就是被害人，既然被害人有审判的权利，审判十个哥哥，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对不对？可是约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这样做，他就觉得自己在代替神。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也就是说是有审判的，只是审判不是由我来做，是由神来做的，对不对？我岂能代替神嘛？所以可见的神会审判的，看神怎么审判，神来做，而不是我来做。而第二点，我觉得更不容易的是，其实大家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看经文的记载很有意思，经文记载说眼睛就明亮了，其实那是一个反讽的词啊。有人觉得，哎，明亮不是很好吗？那个明亮如果只看见肉眼看得见的，不看看不见灵眼看见的，那个明亮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肉眼的眼睛亮了，属灵的眼睛就瞎掉了。所以当他们肉体的眼睛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看见自己没有穿衣服，自己赤身肉体。其实他们不晓得在上帝面前，在伊甸园年里面已经赤身露体多少天或者多少个月了，他不知道多久了，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羞耻过，怎么突然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觉得自己羞耻呢？这个叫做自以为是，叫做自以为是，就是我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没有穿衣服叫做错，穿衣服叫做对。其实过去他哪里有对错的观念呢？没有嘛。你有没有发现人吃了善恶树果，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产生的第一个反应，就开始自己当审判官，就是我审判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是不是？这就是我觉得没有穿衣服叫做错嘛。我然后就做了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衣服给自己穿上，就觉得自己就对了，就没有错了，就不羞耻了。这个叫什么？叫自以为义。有人说，你看我积功德，我做了很多坏事，我去做一点好事积积功德就好了，这个叫自以为义，你知道吗？我自己决定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你看，小到家里的夫妻的吵架，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哪一个不是自以为是呢？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一个争吵不是这样的。因为人都想当审判官，在家里面，先生也想当审判官，太太也想当审判官，因为我们都在决定什么叫对，什么叫做错。我们决定什么样做才是对的，什么样做是不对的，所以这都是从 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述果子就开始的。所以在这里明明约瑟有权柄可以审判的，但是他不审判，我把审判的权交给上帝。其实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能不能够把审判权放下来让上帝来审判。因为常常我们觉得我是受害人，今天我有权柄的时候我就要来审判别人，其实这是人非常大的一个毛病。如果我们能够对付自己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一个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跃。所以从这里看见约瑟有这样的几个角度，他的来讲为什么他能够饶恕。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高潮有低潮的。高潮的事情常常我们很快可能不一定记得很清楚，可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伤害常常是记得很清楚的。我们被谁出卖过，被谁骂过，谁冤枉过我，我想我们大概很难忘记，有时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老师骂过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想忘都忘不掉。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就跟随着我们，跟随着我们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境，对不对？有时候甚至于会影响到我们的性情。其实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或者从约瑟的生平来学习的话，我们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无常其实是神奥秘的带领。我不知道为什么师母要她的手术要发生那个意外，因为医生有说大概200个 case 里面才会发生一个 case 会有血液的感染， OK， 200个里面才会发生一个。那我在想到底师母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至少让我想到这一篇讲章了，如果没有师母的经历，我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一篇讲章。 OK， 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从人世上来看，人世间来看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在神面前一定会有答案的。我很喜欢保罗讲的一句话，保罗说我们现在如同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大家要知道保罗说对着镜子观看，那是2000年前的镜子，2000年前可没有现在的水银镜，2000年前只有铜做的镜子，对不对？铜镜嘛，你对着铜镜一观看模糊不清嘛，不是现在的镜子。保罗就说到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 跟耶稣同在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明白了。师母生病这段时间，有次我们跟弟兄姐妹在吃饭在聊天，有一个姐妹说，哎，牧师师母，我看你们好像都没有问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就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说有什么好问的呢？你问了也没有答案，你懂意思吗？假如问了，上帝跟你说一个纸条飘下来说受罪原来是这样，哎，那也就罢了。我信主已经40多年了，大部分时候神没有给我答案的。既然没有答案，我们就用信心来领受。我知道神一定有他的计划跟目的，只是我不明白。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苦难当中我们不明白，不是神不给我们解释，是解释我们也不懂。我有两个儿子，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家老大那时候我们在台湾，小孩子出生之后大概都要打不同的预防针嘛。我记得有一次他可能一岁左右吧，我们带我们家老大 David 去台北市的一个医院，台安医院，去那边打预防针。到那边之后呢，小儿科嘛，哈，所以他有小朋友玩的玩具，去老David 在那边玩东西，然后我们就在跟医生讲一些事情。讲讲之后呢，我师母就跟他说：“哎 ，David 过来，他就很开心的跑到妈妈面前，就坐在妈妈的腿上哦。我们家老大其实小时候是很开心、很活泼的一个个性，就坐在妈妈腿上，脸上还笑嘻嘻的。我还记得那个景象。说时迟，那时快，医生就拿着那个针筒往他的大腿啪扎下去。”你猜孩子会怎么样？哇，哭得好大声好大声，就会乱动嘛。而这个时候妈妈就把他抱得更紧，把他的手掐住，把他腿按住，怕他一动那个针要断掉不就更麻烦了，把他抱得更紧。哇，就哭得，我真的说我没有哭过那么伤心过的。而且你知道做父母亲的，你听得出孩子的哭声代表他的情绪哦。他肚子饿个哭跟他被受苦的哭声是不一样。那个哭声就觉得好冤枉哦，我感觉觉得我这么乖，为什么你们这样对付我？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你猜我能怎么办？ 打完针之后，我就赶快把他抱起来，抱在我的肩膀，一直拍他，拍他，哦，不哭，不哭，不哭，就抱着他这样抖他嘛，这样抖抖抖，拍他，哦，让他哭哭哭哭，他哭个十分钟，但也慢慢就停下来了。你说我能够跟 David 解释，哎 ，David 啊，你不要哭，我告诉你，打预防针是为你好啊，因为那个预防针打下去，你产生疫苗，然后产生抗体，你就不会生病了。你能够跟一岁小孩讲这个吗？你讲那没有用，他不懂嘛。所以那一次给我一个非常大的经历，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苦难不是神不给我们解释，是解释了我们也不懂的，对不对？约伯不就是这样吗？约伯不就是这样的故事吗？他发生了那么大的个人家庭的惨案，那么大的悲伤的事情，他哪里知道是天庭当中上帝跟撒旦当中的一个你说毒也罢吧，好像是跟撒旦说，你只要不害他的性命，他绝对不会离弃我的。他哪里知道天庭上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知道嘛。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我不说我不可以去问为什么，那是情绪的反应，但通常不会有答案的。所以如果我们抱着像约瑟这样的一种信心，或者这样的一种你就是对神的信心，或者一种饶恕的心，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神的奥秘的带领，是神天国计划的一部分。虽然我现在不明白不知道，但是神一定有他的美意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情绪反应呢，其实情绪反映了我们属灵生命的状态。一点事情我们就暴跳如雷，那我们大概想想看，为什么我会暴跳如雷？为什么我的属灵生命会这样 ？OK， 我想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可以显示出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当然其实常常是我们的家人最知道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的情绪都不会发在外人身上，情绪都发在自己家人身上。你会发现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情绪都一定发在我们最爱的人身上。先生对妻子发脾气，妻子对先生发脾气，或者父母亲对孩子发脾气，孩子对父母亲发脾气。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老二叫 Daniel，他很小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在教会都那么乖啊？回来就跟爸爸妈妈发脾气啊？”他说：“因为不好意思。”其实我知道答案，我是故意问他的，或者故意问他，他哪里好意思跟叔叔阿姨去发脾气呢？教会里面，对不对？当回来脾气就发在父母亲身上嘛。就发觉，如果发觉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学习接纳、学习饶恕，在家人当中更是这样。因为我把你当家人，所以我的情绪就发泄在你身上。当然，我觉得能够改进是最好了，能够改掉这个情绪是最好。当然，不然我们也知道，其实就是他就是我的家人嘛，啊，就是我的家人。而且我常常觉得，这一些的负面的生命当中负面的事情，也是属灵生命的操练。好像写在新版上的律法，今天没有律法写在这里，请问到底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你跑来问郭牧师，哎，郭牧师，现在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有时候郭牧师也不敢替你做决定啊，你得自己去祷告，看看上帝在你心上的律法到底是什么。当然有时候讲的是有些灰色地带的一些事情了。当然有些明文的律法实际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孝敬父母，不可奸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当然这些都是无需要讨论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常常，哎，到底该这样做该那样做，常常上帝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的。再来，圣好的眼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上帝七天，他第七天休息，六天创造，每一天的创造经文后面都写神看着是好的，对不对？大家知道到第六天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经文后面写什么？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甚好就是好的不能再好，就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那天造了人嘛，对不对？因为前面只有造万物嘛，那天造的人，所以甚好。这就跟我们做父母亲一样，哇，生了一个孩子，哇，高兴的不得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孩子。每个父母亲都这样觉得的，都觉得自己孩子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哎呀，最可爱的啊，最棒的啊，这个很正常嘛，啊，这很正常嘛。可是如果要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变成坏人啊，无恶不作，你还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是最棒的吗？不会嘛。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样，我们有个美好的想法，美好的盼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上帝明明就知道亚当夏娃创造他们之后隔了几天或者几个月之后，他们就要犯罪了，他们就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那上帝怎么会说甚好呢？上帝要说早知道我就不要把他们造出来才对嘛。当然上帝本来就早知道了， 可是既然他们会犯罪，还有什么甚好可言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要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呢？只有一种解释，上帝的眼光绝对不是看到人类犯罪的那个历史过程，而是跨越过程进到新天新地里面，看到那个时候一切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已经一切更新了，那个才会甚好，对不对？就是进到了启示录里面了，起诉里面一切都甚好，撒旦魔鬼被打在硫磺火湖里了，无底洞里面再也没有撒旦的作为了，不是吗？所以那个时候才是甚好。所以你发现，如果人有甚好的眼光，一定是超越的眼光，一定是永恒的眼光。如果你只有人的眼光只定在今生的话，你说有仇不报非今日，为什么凭什么我要受罪？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还有永生当中，我们在永生当中还有产业，还有神的奖赏的时候，而且神在那里还有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不敢自己去随便审判别人了，是不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一个人将来我们都要去的，无一例外，每一个人都要去的，不是吗？所以到那里哇，甚好的眼光，我现在上帝让我面临到这些事情，感谢主，上帝在操练我的属灵生命了。而这个属灵生命被操练过之后，天上要得奖赏的，哎呀，我还是要考及格才行呢。OK， 所以保罗才说，我传福音给别人，免得我被弃绝。那个弃绝不是他被，是说我不及格的意思啊，不是说他被抛弃，说我不及格了。有一天我们在上帝面前都要交账的，到底我及不及格，有没有得奖赏呢？而且怎么样考试呢？其实就是生命当中负面的事情嘛，这些都是一些考验嘛，所以我们需要有甚好的眼光，而且在当中我们信靠神的带领，就是信心咯。我常常觉得相信神其实不难的，特别对一些知识分子来说，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世界来龙去脉，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其实应该这样说，相信有一位上帝的信心比不相信有上帝的信心要小一点。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你真的非常有信心。我常跟一些慕道友这样讲，我说你不相信有上帝，你太有信心了，哇！你根本一个无法证明的事情，你这么有信心，因为从很多事情可以推论，其实是有上帝的。这么样的推论你都不接受，哇！你太有信心了，没有上帝。其实相信上帝，我觉得不难，因为太多的验证都可以推论宇宙的背后有一位上帝的。可是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更难的是什么？是信靠上帝，对不对？我已经信了主了。为什么我生命当中还有这些事情呢？信靠其实更不容易，所以信靠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嘛。没有顺服怎么叫信靠呢？我相信生命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带领都是有大独特美意的，什么时候显示出来他的旨意，我耐心等候，耐心等候上帝旨意的成全。我也学习在生命当中去饶恕，去理解那些跟我想法不同的人，我想这都是从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到的。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读到这样一句话，我读到第一次读到到现在我就没有忘记过，已经五十年了。他说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哇，我那个十几岁读到这句话，我觉得有为者亦若是，生命活多久没有关系，要有一番作为啊。可是当我慢慢长大之后，也发现自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了，就是一个普通人了。但是话讲回来，到底什么叫做内容呢？到底什么叫做内容呢？如果我们说生命要有价值有意义，今天问我们在座第二姐妹，哎，什么是有生命有价值有意义？问现在的世上人，他说啊，你看我是这个 ANU 和国立坎培拉大学啊，澳洲大学毕业，你看我有博士学位，我有好的工作，我收入多少？哇，我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你看我帮助了多少人，对不对？其实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有时候三十多年前我去到缅甸，就是这次地震那个地方。我在一些山凹里面，非常贫穷的地方，三十年前他们更穷，现在生活条件其实已经好一些了。很多当时的小孩子打个赤脚就在他们的屋子前面 的院子里面，就在那边玩。我就在想，在这里长大的这些孩子，他们大概一辈子不会离开这个山区的，他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吗？他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拿说我要赚多少钱，拿到什么学位才有价值跟意义的话，那些人是一点价值一点意义都没有了，那岂不是很非常不公平吗？没有人选择生在那里的，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生在哪里的，不是吗？那他们的生命价值意义在哪里呢？从圣经来看只有一种答案， 他有没有忠心的完成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托付，就是这样。山坳里的孩子，上帝给他的生命有他的托付，可能完成某一件很小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可能是更大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更多嘛，恩赐更多嘛，是不是？所以不在于说我们生活的环境，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有忠心的去做，那个就是好的内容，那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是吗？不是吗？所以有一天到上帝交账的时候，上帝圣经有说，他给谁多就跟谁多要，给坎培拉弟兄姐妹多就跟坎培拉弟兄姐妹多要，给了缅甸山坳里的少就跟他少要嘛，很公平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做？据说我是说忠心去做，不是完成哦，因为很多上帝的工作是很难去完成的。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马里逊Robert Morrison， 他7年的功夫才带领了一个人，第一个华人中国人信耶稣，而且还是在马来西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带领了第一个人信耶稣。其实真的是，你要说他有成就吗？他可能一辈子没有带几个人信耶稣。我们的贵士姐妹才5年时间就至少带领了30-40个人信耶稣。实际上不是用结果来衡量，他是从过程，从中心来衡量的。OK， 所以神所命定的内容就是这个。这个内容指的是神所命定的内容，并且有一天在天上得奖赏。其实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得奖赏，上帝是凭两个依据，一个是我们改变的生命。信主前我是一个不能够饶恕别人的人，信主以后我开始学习饶恕，是生命的改变。信主之后我忠心的去做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我本来想去赚大钱的，后来上帝呼召我成为宣教士，就跑到那边柬埔寨去做宣教士了。这个是完去忠心的去执行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这样的人将来天上要得奖赏的。特别要奖赏，我很喜欢，我 有时候在提醒我自己说到那一天上帝给我们的奖赏是人心未曾想过，眼睛未曾看见，连耳朵未曾听闻的。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可爱，我牧师，将来我们在天上要做什么啊？24小时在那边敬拜赞美吗？你想想看，24小时敬拜赞美不是很无聊吗？不是吗？我就跟姐妹说，开一个，我就跟她说了，我说天国的地方，如果是你能够想象出来的，那里就没什么好去了，不是吗？如果你都想象出来，天国就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好去的，对不对？一定是你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闻，你想都想象不到的。但那里圣经又耶稣 又警告我们、到那一天有一些人会哀哭切齿了，因为那里他发现他没有很大的奖赏。哇，别人怎么有那么大的奖赏，我怎么没有呢？因为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反悔的机会了。而怎么得奖赏，就是生命的改变，再来就是忠心的去做主的托付。 OK， 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惊奇之旅，而不是惊吓之旅。不是真倒霉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感谢主今天的事情上帝又在操练我了，所以是一个惊奇之旅，而不是一个惊吓之旅。不论我们做的情况如何，其实到那一天其实都是一个恩典之旅。上帝是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心去做，而不是看结果怎么样，所以是一个恩典而不是一个功德，不是靠着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去得到什么奖赏，其实到至终都是上帝的恩典的。再来，当然这是一个操练。当然我这里说不是艰苦之旅，当然坦白说我知道它很艰苦了，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对，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被神操练，可是真的在当中说，哦，真的是苦啊。但是苦苦的有价值。在台湾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个男生都要当兵，我们知道当兵都是很辛苦的，背着很重的器具要跑两千公尺2000米，哇，真的苦得不得了，被长官被领导骂，哇，就叫受训嘛。可是你猜每次一放假回去呢，很多同事哈，一放假回去常常在女朋友老婆面前当中就说，哎呀，我告诉你当兵的时候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苦得不得了，回去就跟老婆说，哎，你看我当兵我很勇敢，我很厉害。哎，为什么？哎，要得到老婆女朋友的称赞嘛，对不对？哎，你发现本来很苦的事情，可是你觉得有价值，对不对？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面前，哎呀，我们的苦到那里有价值，就觉得啊，苦的值得。当然最至终这是一个得赏之旅，不是徒劳之旅。OK， 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面前都要得奖赏的，不是白白受这些罪的， 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我们学习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信心、信靠，一个是饶恕，一个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一切都甚好，都有神的美意在背后的。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约瑟的故事来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怎么样操练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我们也巴不得这样的一个操练。主啊，我们有时候理论上知道用信心能够来接受，可是主，我们不过是尘土，常常我们还是有老我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求主你用你的慈神爱所 环绕着我们，怀抱着我们。主要让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亲自来安慰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属天的力量能力，再次来面对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挑战。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相信你会把最好的带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接下来，请。